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同唱诗136首。谢谢主耶稣的恩典啊，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今天晚上要和大家互相勉励见证的题目是“活出信仰的价值”。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好，这一段是保罗见证他今天能够成为使徒，这个是蒙神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并不是因着他个人的学识能力恩赐，而完全在乎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我做传道今年如果从含神学院包括进去，今年是19年多将近20年今年是第20年。当然在这一段期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服事的布道、布道会、福音短讲，我应该经历很多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 在这礼拜天的下午，是我这辈子在福音短讲在正道的时候最感动的一次。那其实礼拜天的服事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传道人几乎都去协助灵恩会了，所以我早上代理双河医院的布道，下午呢就代理了集美教会在新店文山国中的一场福音茶会的福音短讲。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我最感动的一场布道会呢？并不是因为下面有很多的慕道朋友，其实只有两位，而且都还是经常来的这个慕道友。那因为他们早上在捷运站这边发福音传单，但是实际上下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来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进行福音茶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文山国中是我的母校，是我在民国61年到64年读国中的时候的学校。那所以在这一场布道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联想到了神在我身上这一切的恩典。我自己的家庭父母亲并不是一个很看重宗教教育儿童我们宗教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爱这个信仰，而是因为家离教会太远。我从小就住在新店50多年，总共已经50多年的时间。那过去这边交通并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其实我们有4个兄弟大概在小时候呢都很少参与聚会，只有偶尔我外婆她非常热心，她也是分支委教会的执事，她会请台北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老师到家里来带我们到教会去。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在4个小孩当中，只有我的信仰可以说是被稍稍的来建立了。虽然在国小国中并没有很多的机会参与教会但是在国中之后我就已经养成了每天祷告的习惯。好，那我要见证的是整个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聪明的小孩，读书的成绩都非常的平平，那父母亲其实也很不重视我们的教育，所以我们四个兄弟我的哥哥跟一个弟弟是高职毕业，我的另外一个弟弟是国中毕业，其实都不太会读书。那我们都读同一所学校，但是后来我读到博士毕业。那为什么我在想说，为什么同一个父母所生都在同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有这样子蒙受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那主要的是到国中的1年级的时候，其实我也印象当中有好几次的考试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都还有红字。但是呢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班级可能也不是很好的班级，我竟然在班上的第一名可以减免协杂会。那从此之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有一股动力就一直这样子鼓舞着我这样子用功的读书。虽然资质不是很好但是感谢神，在国中2年级之后就碰到一个从外校调过来的老师非常的好。那所以我虽然也没有补习但是就是在老师这样子慢慢的带领之下，我竟然是在全校第一名，国中第一名毕业。然后在那一年我们有3位的同学考上了建中那后来很自然的我也读了台大后来就一直读到了台大博士毕业但是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感谢神的是什么就是整个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一个保守神让我借着我这样子的一种信仰的一个习惯能够持守住我那种微薄的那个灯火让我这样继续的能够一直持续在这个信仰里面。到了高中，因为已经可以自己来就坐车来做交通，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是我信仰的一个转捩点。高一的时候得到圣灵并且高一就在台北中级班里面跟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开始来做服事的工作。那我也更感谢神，在我大学的时候，刚好大一的时候集美教会成立，那因为我是唯一本地的学生所以很多这些外地的学生他们进到集美教会来的时候就跟我们都非常的融洽，而且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当然都还包括那时候还包括了张恩哲长老， 他们全家也搬到这里来。好，所以我跟张超雄传道、张俊家执事，还有他几个兄弟们，好，基本上我们真的都是一起在那个时候啊，一起在追求、一起在成长的对象。更感谢神的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北区就成立了大专联合团契，那我也成为第一任的啊这个活动组的负责，好，所以也参与到很多的工作。哦，所以呢，从大学开始，我就开始啊，接受了做了团契的契长，啊，做了很多在地方教会里面啊，宗教教育的教员、领师、翻译的工作。啊，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感谢神，也有机会来做领会的工作。啊，所以也慢慢建立了我这样子的一种服事的心智。啊，但是其实我当时第一个志愿是要做大学的教授。啊，所以啊，感谢神，当兵的时候呢，考上了研究所，就一直顺理成章啊，一直读到了博士的毕业。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当然啊，已经接近这个理想越来越近啊。但是呢，也很奇妙的，就在我39岁的那年，啊，神让我啊这个啊非常的啊这个啊不安啊，这个不安呢，当然并不是说不平安呐，就是心里面就不太能够安定下来啊，因为那时候啊总会。好像规定是39岁，40岁就不能读神学院了。那时候我39岁了，其实是我误会的，但是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那一年55岁还可以报，那结果呢，我就觉得是最后一年了，我就跟老师报告，然后后来放下了我的研究，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3年多的时间，后来我就进入到了神学院，然后一直到现在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服侍。有时候我在想，从一个这样子浑浑沌沌，连考高中的时候，我连第一志愿是建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老师叫我填，这个填第一志愿，那个填第二志愿，那填了之后考上了，才知道，这个是最好的学校。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几乎考上板桥中学就已经是很高杆了。好，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神对我这样一路的保守。那我觉得最奇妙的是，神竟然让我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传道人之后，能够跟很多的教会的青年能够来接触，能够对他们做一些鼓励，所以我做了传道之后呢，也带了大专的辅导传道有一段好几年的时间，真的是神这样子能够带领我的脚步，让我在我所期待的这条路上面来发展。那虽然做了传道人，看似好像这个就社会的眼光、社会的角度来看，好像在社会上不是很有成就的人。最近我们开建中的同学会，开台大的同学会，基本上哇，每个同学基本上都非常的有成就，都是公司的大老板。那但是呢，他们对我却是格外的尊重。那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在信仰这一个区块，这个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工作、一个职分。在这样的工作上面其实我们真的从神那边领受很多别人没有领受到的恩典。那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并不是要对我自己的过去做一些什么特殊的见证，我只是说从那样的一场的服事当中，让我想到了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传道人，成为一个仆人，这是何等神给我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让我本来我不晓得，也许我跟我哥哥一样，虽然他们其实事业后来的工作也都不错，然后但是呢，问题是他们在信仰上面就慢慢的忽略掉了，只有我一个最小的弟弟后来经过神的管教，现在回到了教会里面，也开始在热心聚会。那但是我的哥哥最早得到圣灵，但是因为嫁娶了外邦，所以就忽略了这样的信仰。虽然人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孝顺，是在社会上也很正当，但是可惜在信仰上面他失落了这一份这个美好的祝福。好，那我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要跟我们所有的高中的同学们来彼此的提醒。高中这一段时间，就我来讲，我刚才说是我信仰的一个转捩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知道怎么样的自己来追求，我自己知道怎么去教会，我知道我要在自己除了祷告之外，我还必须去读圣经，必须去接着做宗教教育的老师，我也一方面自己来做一些学习， 好，那我们讲，我们今天都是高二的学生，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刻，啊，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持守的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啊，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这可能牵涉到你大学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在组里面？你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会跟很多的啊外邦的朋友在交往，啊，在交往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迷失了自己？啊，甚至做出了得罪神的事情？那这个都是我们啊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必须去做一番的省思。啊，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信仰活出它真正的价值出来。我不晓得你们是否曾经否定过自己的信仰的价值，甚至你们怪罪过父母为什么从小就把你送去洗礼，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会有这样的反应，主要都是因为当你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你跟你的同学有很大的不太一样，啊，他们好像很自由很自在，他们可以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他们可以在安息日礼拜六的时间，哦，到处去玩乐，哦，同学们去做一些，哦哦，这个，哦，很，哦，这个，哦，可以让他们很 happy 的事情，哦，但是呢我们却因着，哦，这一份的信仰，我们必须到教会去敬拜神，可能我还在教会里面有担任什么样的事工，哦，甚至，哦，我不太愿意去，我父母还要强迫我去，哦，那所以，哦，有时候我们，哦哦，在这种青春叛逆的时间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对信仰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我也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我们能够从小被我们的父母带来信主，这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哦，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哦，如果你是作为人别人的父母，你为你的孩子在预备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是对你的孩子啊，哦，不好的，哦，对你的孩子会造成伤害的，对他没有益处的，你会这样子的费心为他们预备吗？我想是不会的，你一定是因为这个是对孩子是最好的，哦，是最有价值的，哦，对他们终身，对他们来讲可能是终身受用的，所以你才会替他们做这样的抉择，因为这样的抉择也代表着，哦，他们所要尽的责任，哦，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哦，所以，哦，我想我们，哦，今天能够从小在主里面受洗，其实这是一份何等大的幸福，哦，我想我们应该要对我们这一份的信仰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的这一份信仰里面，其实这是何等的宝贵，哦，首先它是在诸多各种派 各种宗教里面的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又有这么多的派别，今天我们确实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什么特别？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寻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去发现到的。如果你不能发现到真耶稣教会跟一般其他的基督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我相信你可能也不太会愿意待在这样子的教会里面。我们强调我们教会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那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真理跟圣灵，圣灵又称为真理的圣灵。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去从这个信仰的最根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里面这样子来认识。今天我们一定要看重在宗教教育里面这个真理的学习，好，并且从这个当中去看到我们跟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跟其他教派不一样的地方。当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认知的时候，当别人在质疑你们的教会为什么叫真耶稣教会，你们为什么贬低别人不能得救，只有你们能够得救，好，那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道理的根本来了解的时候，那我想我们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更且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这个圣灵是神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好，当然或许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圣灵的时间点不太一样，不过既然是神应许，只要我们真的去付出了时间，我们也真的有渴慕，我也实际的去追求，相信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神一定让我们得到。但是呢，这个得到的早跟晚，其实虽然是决定在神，其实也决定在我们。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祷告，或是我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热心聚会，那你只是期待着圣灵能够临到我，那其实是天方夜谭。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子迫切的祷告，然后这个一直迟迟的都还得不到圣灵，那我相信神一定是 有他神圣的计划，可能是这个是我们可能是神要重用的伟大的工人，所以大器晚成，所以要晚一点才让你领受。那但是呢，我觉得是说最主要的，我想很多的关键都是在我们自己。很多人他并不热心，不追求祷告，所以呢自然圣灵就不容易临到他，或是祷告的时间很短，或是不迫切。那所以虽然应许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所以我也是这样子的向神祈求，希望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在更早的时间来得到圣灵。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得到圣灵，其实也代表着某一个意义，可能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担任某一些重要的圣工，包括宗教教育的教员，甚至包括翻译，或是其他带领的工作。那当然有圣灵跟我们同在，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更容易理解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所以圣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真理跟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也带出了很多的神迹。可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都已经体会到了。其实我个人在我的这样成长历程当中，我真的发现的很多的时候，若不是神迹，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成就。甚至有时候我在想说啊，我的硕士论文能够通过，我的博士论文能够通过，我觉得那都是神迹。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都曾经这样子因为一点困难就耽搁在那边，迟迟不能前进。甚至我读博士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误解，对学校制度的误解，我就耽搁了两年。但是呢，就在一刹那之间碰到一个老师，他的一句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很快就毕业了。并不是我做出来没有做出来，而是说我根本就把制度给弄错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那样过程当中，其实神都有他的美意。也因为延迟了这两年，所以我才会成为一个传道者，不然呢，我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大学的教授，虽然我也有副教授的证书。好，那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我们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圣经上称说是君尊的祭司，就是像君王般的尊贵的祭司。那而且特别是祭司，他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能够代替着罪人来向神献祭恳求，那也从神领受诫命律例典章来教导这些百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君尊的祭司，基本上其实那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确实就是了，因为我们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就已经是成为一个祭司了。那当然我们更是神的儿女，我们领受圣灵。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受圣灵？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后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因为是做神的儿子，所以神就将他儿子的灵来赏赐给我们。这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五到七节里面。所以呢，我想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身份，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觉察到并且持守住这样子的一种身份，并且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或说是一种职份把它活现出来，变成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价值，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觉察到我们有一份独特的生命？如果因为有这份独特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跟人不同。所以呢，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你已经开始比较有一些自己能够做思想的地方，你已经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判断。你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去面对很多的抉择。那我也觉得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里头，我们真的要去思考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命才是符合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一个样式。我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从价值观、道德观、行事的准则、生活的态度，我们慢慢的要发觉我们跟世界跟世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一节经节，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如果你可以去查考保罗在信耶稣之前啊，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看他是在追求他信仰当中的热忱，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在他族群当中的一个被肯定。好，那当然他也是公会的议员，他也是颇有学识的一位学者，他的老师是加百列，好，是当时两大这个宗教的门派之一。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先前的地位基本上是人人称羡的，那可能也是他这样子努力的读书追求并且为信仰热心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在一次往大马色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被耶稣基督的光来照耀，他就整个回转过来，从一个逼迫者变成一个被严重的逼迫者的受逼迫者。我们看看他这时候的想法，他仍然这样子的一个坚定自己的信念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到那些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即便是受苦，他也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整个在这种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神并没有排斥我们去赚大钱做大事业，并没有。但是呢，当我们在从事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以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是不是仍然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懂得应用神赏赐给我们这一切的资源来应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那个就有不太一样了。其实我们真的很感谢神，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敬畏神的企业家他们成立的基金会，把他们大部分的财产都奉献在这个基金会里面，然后来帮助教会的圣工。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们虽然在社会上也是个大企业家这样的地位，他们却是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神卑微的仆人来服侍我们众人。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这样子属灵的长辈他们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学习。当然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以那个最终之乐甚至常常来夸口来骄来炫耀甚至呢他们常常做一些这个违背道德伤害人甚至违背法律的事情。好，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当然我们在他们当中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们有时候会怕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会想要跟想要跟他羡慕他们那种生活的这个样式，我们也跟着他们在追求时代的潮流，基本上我们这样子就很容易陷入到一些迷惘甚至为自己造成了伤害在创世纪的34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这边有谈到一个这个雅各的女儿底拿她可能在这个时候的年纪也跟你们相差不多那她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34章第一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姆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以他形影玷辱了他。示剑的心常纪念的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好，在这段经节里面提到了底拿，好，他羡慕的那地的女子，好，可能因为他都是可能家庭里面几乎都是哥哥很少有姐妹所以他可能也觉得很孤单。那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牧羊人生活很简单，而且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所以他们也不追求是社会物质上的享受。但是呢，这世间的女子们，他们的穿着他们的生活的习性甚至呢他们的装扮 可能让底拿受到了很大的吸引，所以呢他就来到那个地方，见到了那个要见那些女子们，结果呢就被他们扣住了。那当然那一地不是只有女子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男丁啊，其中这个事件的王子名字也叫事件，他就看见了他，拉住了他，就玷污了他，并且把他关在他们的城市里面。所以第三节其实是他是被关在那里面不放他出来的。所以呢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雅各的儿子们有几个兄弟就出了诡计去杀了四件人。当然那一件事情也让神不喜悦，也让他们的家族遭遇到很大的危险。幸亏是神的帮助，神的保守，他们才能够顺利的脱困离开。那整个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利亚的女儿底拿本身吃了大亏，我们也看到这样子，因为这样的事件，整个家族遇到了很大的危险。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类似底拿这样子，我们非常羡慕在我们周遭的那一些人，其实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行事的准则，他们生活的态度，其实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应该是说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跟他一样，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6:14，里面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也不应该来同户一轭。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跟他们做朋友，但是最主要的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但是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跟他们一起来生活来相处呢？倒不是这个意思。在哥罗西书的4章，我们参考一下哥罗西书的4章。哥罗西书的4章，这边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哥罗西书4:5，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这里谈到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如果你再从2-4这样读起来的看的话，这个智慧是有跟福音传福音是有它的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抓住了真理的一个原则，并且我们也已经有那种想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智。所以呢在跟他的谈话的过程当中，这边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这边的带着和气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它被翻成恩言，就主耶稣他讲的话常常是带着恩言，恩惠的言语。这个恩惠的言语可能就是安慰的话语啊，造就的话语啊，鼓励人的话语啊，或是有一些教导如何来做人，教导真理的这样子的一种话语。好，那当然对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来讲的话，里面一定是带着很多向他传讲福音信息的这样子的话语。好，我们就是要凭着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跟外人相处。好，所以我们的讲话会好像用盐调和一样。好，当别人问到我们某一些信仰的问题，某一些为什么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子的回答个人。好，所以呢这个从圣经上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不能跟其他的同学交往做朋友，并不是，但是我们一定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的原则，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住的。而且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心智，你希望也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有机会能够跟我们一样来得到神极大的恩典。好，这个是我们从这边可以来了解的。好，所以呢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不要怕跟别人不同，重要的重点是我们要活出我们自我的一个价值。好，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那我们其实也从神那边领受了很多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今天我们 也许我们的头脑并没有比别人好，读书没有比别人灵光，我今天也没有比别人漂亮亮丽的外表，或是我的家世，我的这个恩赐能力也都不一定是比别人强，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份这样子的一种自信。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这边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接受了这个魔鬼的三次的试探，主耶稣都能够得胜。在第三节里面这边说，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再看第六节，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从这里我们看到魔鬼跟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证明。其实我们已经就是神的儿子了，当我们接受了这一份的信仰，当我们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儿子的灵。那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身份来质疑呢？魔鬼甚至用这样子的来让你想办法去否定你自己，否定你的信仰，否定你自己的价值，然后透过这样子，当你被他迷惑住之后，其实你就一败涂地了。从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他每一次都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得胜，那当然更是主要的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圣灵怀孕而生，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也要了解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今天神绝对不会让我们比别人来差的。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神都为我们征战，这个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真的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的见证，因着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成长，我们就很自然的接受到这样子很多的一个培训，包括我们常常做服事，在讲台讲道讲课，我们那个对人的态度，那我们因为这个生活非常的简朴，所以我们的外表我们看起来就是很正经，人家一看都知道，这个不是那些纨绔分子，或是说这个很多的态度上面，我们就显得出我们比别人这个更尊贵，甚至能够被肯定。所以我也看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去考试的时候，去做应征职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因为从他们的谈吐，从他们的外表，他们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真的是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非常这个应该说标准的青年。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自信。我们也不要怕失去朋友，在箴言的16章第七节里面，他有特别提到是说，人所行的如果蒙神的喜悦的话，神也会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箴言16章的第七节。有时候我们怕失去朋友，如果真的那个朋友会失去的话，他可能是一个酒肉朋友，是一个不能真心不能真的作为你知心的那一种朋友，只是一个建立在利害关系上面的，他只是想利用你，他只是想得到从你得到身上得到这个一丝丝的好处。好，那但是呢，当我们坚持我们真理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朋友，他会尊重我们。那有时候虽然他一时没有办法谅解，但是我们仍然用着真诚的心来对待他，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来做的事情，我们也多多的来为他做出来。好，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们就会用爱用神的真实的爱去赢得了这样子的一位朋友。好，那才是真正的可以成为至交的一种朋友。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 也真的不要去害怕失落，因着我们持定某一个信念信仰就失去朋友，应该是不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处处的活出基督的香气，那个香气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因为主他也将他的生命丰盛的临到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生活的表现来见证基督的真实，来见证基督的真实。我们从常常圣经读到，就是我们耶稣要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在别人毁谤我们论断我们的事情上面更显出了我们的那一份美德。那我觉得当我们如果能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能够成为这一份信仰跟我们所信的这一间教会的一个代言人。真的我们就是神最好的活见证。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亮光。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来思考，我的生活当中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吗？当然我们一定要有好的品德，我们要真诚的对待别人。那当然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有些事情我们就不去做。像圣经上哥林多前书6:12说，凡事都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并不都造就人，总是不要受他的辖制。所以呢，这让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做的，那这个不做呢，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志向，我们为了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不做的。就像约瑟他受到了祖母的迷惑的时候，他勇敢的说不，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今天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透过了真理我们来判断这个事情是对是错，可以做不可以做，我们就愿意去这样去遵守。这个就是活出了基督的一个香气。所以面对着我们这一份的信仰，我想最主要的我要告诉的大家就是说，灵魂的得救永远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来成就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环境，我们也努力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能够塑造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属神的人，能够真的愿意成为一个被神所用尊贵的器皿。当我们朝着这方面来追求的时候，我们靠着真理跟圣灵来跟情义征战，虽然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撒旦的诡计，他就像吼叫的狮子要来在我们的背后要来吞噬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不用的害怕是我们有一位可以完全来倚靠的神，他有绝对的能力能够来战胜魔鬼，而且他也已经战胜，所以他能够带领我们经历一切的征战。这个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本身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种 sense， 就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也承受了这样的一个从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之分来的一个尊贵的使命，就是要为主发光，就是要来为主传扬福音，就是要来运用神所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一切生命的恩赐来服侍这位主，并且透过了在教会当中，透过了在每一个你生命历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属灵的同伴们，能够跟他们成为这个一起同工的这些伙伴们，为着 神国的事业，大家一起齐心来努力。其实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得到的成就，并不会去抹煞我们在社会上面所努力的所去得到的成就。其实我们也看到，真的很多的时候，神把最尊贵最宝贵的礼物已经赐给我们，他也同时的把很多在社会上的一些与我们有益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也来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因着这一份的信仰，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事业，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至交能够彼此谈心的那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朋友。今天我们可以在社会上里面做出很多很感人的很感人的事情，让人很得到造就的事情。尤其当我们将主真实的爱把它实践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应当要认知的，我们要因而活出信仰的价值。这个是在今天我这个时间里面跟大家互相来勉励的。虽然我不太会跟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来讲课，不过我总是有很深的期待，希望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青年人都能够在他未来的历程当中，能够越发的感受到神的爱在他们的身上，能够感受得到这位神真的就是伴随我们行走一生的这位真神。那也让我们愿意为这位拯救我们灵魂生命的主，我们为他而活，为他成就一切他所喜悦的事情。阿们。我们来唱诗400首。
是我心 顺服，我也信心更长进，求主耶稣来。